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现在定居南非的于姐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你的家书了，非常的开心。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由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第一章的下半段，还要进入第二章哦。好，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于姐妹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生命和林良堂的《飞舞出神的荣耀》。
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因有宝贝放在瓦器里，
全新的生命。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南非的于姐妹的家书，主旨是衷心感谢良友节目和每一位老师同工们，愿神赐福恩待你们。亲爱的刘文姐以及良友节目的每一位尊敬的老师同工们，在基督里问候你们，凡事平安蒙恩。我是南非的于姐妹，抱歉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啦，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就把千言万语化成心中最感恩的祝福吧。先聊聊我的近况，感谢神这几年给我很多恩典，蒙神看顾带领。我今年六月份已经顺利修完了良牧学院圣公一，八月份要开始进入圣公二的课程，到时我怕又很忙没空写信，今晚赶紧抽空给你写信。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温柔陪伴，能安安静静的听你在节目里聊家常，听你精心准备的优美圣歌，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很喜欢最近你读的这一本书《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非常感动南丁格尔对神的委身和谦逊顺服的侍奉，还有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我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在人生最艰难困苦时刻，感谢主透过良友节目一直扶持坚固我，也带领我进入了更丰盛的人生旅程。其实今天我也想透过这个节目向所有的良牧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感恩在圣公一学习的两年里面一直陪伴我的栾老师、三位班主任和各位助教老师们，也真诚地谢谢所有的授课老师，包括谢谢第一次回我信件的骆云秀老师，求神怜悯，我是听他的课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位可敬的弟兄和师长，因为我以前看名字把她当成姐妹了，实在是很抱歉呢。我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向远在加拿大的张牧师和美国的任牧师及其师母问安，他们是神差派到南非的宣教士，陪伴我们全家一路高山低谷走过来，如今他们因为健康等各种原因先后都离开南非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全家有多么的想念他们。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宣教士都是非常不容易的，牺牲了很多很多，相信神必给他们存留荣耀的冠冕，祈祷恩主赐福纪念他们的劳苦，医治他们的身心。最后我想请刘文姐可以为我的家人来祷告，先生还没有信主，家庭婚姻中经历很多的艰难征战，求神赐予我力量智慧，做好妻子本分，每天学习饶恕，用神的爱去爱不可爱的人。另外我在中国的母亲75岁了，她患有帕金森病，行动不是很方便，前几个月摔了一跤，导致尾骨受伤严重，非常疼痛，腰都直不起来。我的母亲她很坚强，害怕麻烦我们子女，不肯告诉我们，最近几天才找医生拍了片，发现她腰部问题很严重了。医生有两种建议，一是因为她年纪大了，还有拖延时间太久了，建议保守治疗，二是看看如何安全动手术，让她减轻疼痛，可以恢复腰部力量。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动手术，都切切地祈祷恩主带领，赐予医生智慧，做最适合他的医疗方案，也为我有合适时间回国探亲祷告。南非时间已经很晚了，亲爱的刘文姐，谢谢你耐心看完这封信，还有很多话咱们以后再聊，愿神赐福看顾你和你家人平安健康，也祈祷恩主 建立你手中的圣功，遥祝安好，爱你的于姐妹。谢谢于姐妹在深夜还拨空写家书来给刘文，让我知道你的近况，有机会为你祷告。也谢谢你问候良友电台的所有同工老师们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功能够蒙神悦纳而成为众人的帮助，这就是最大的奖赏了。为于姐妹的家人快快信主，也为你的母亲能够得医治祷告，相信全能的神必定引导看顾。也祝福于姐妹继续在良友学院的学习，愿你的身心灵都更健壮，众人因你而蒙福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完第一章《肖士达怎样出走》，以及第二章《途中奇遇》。肖士达脸色惨白地说，那么我最好是赶快逃到别的地方去。马说，是啊，你最好是这样，可是为什么不和我一道逃走呢？肖士达说，你也要逃走吗？马回答说，是啊，如果你愿意和我在一起，我就逃走，这是我们两个的机会，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人骑在我身上，我就逃走，那么看见我的人都会说我是迷路的野马，于是就拼命来追我。如果有人骑在身上，我就可以过关了，这也就是你能帮助我的地方。另一方面，单凭你那两条可笑的腿，走不了多远就被人追到了。如果你骑在我身上，这国家里的任何一匹马也赶不上我们，这是我能帮助你的地方。喂，我想你会骑马的，会吗？肖士达说，当然会，至少我曾经骑过驴子。马像受了极大的侮辱似的反问道，骑过什么？他继续说，换句话说，你不会骑，这倒是一件麻烦事。那我们一边走一边我教你好了，你既不会骑马，叠跤你总该会吧？肖士达说，我想任何人都会叠跤的。马说，我是说你跌下去以后还起不起得来，不哭也不叫，再骑上去再跌下去，你不怕跌吗？肖士达回答说，我试试看好了。马用比较柔和的音调说，可怜的小东西，我忘了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我们还来得把你变成一个优秀的骑士。好了，要等那两个在小屋里的家伙睡了以后，我们才能动身。我们趁这时候来计划一下。我那位贵族是往北方一个大城市去的，就是泰西邦，也就是皇上的朝廷所在地。肖士达用颤抖的声音插嘴问道，喂，为什么你不在皇上后面接着说一声万岁爷呢？马问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自由的纳里亚居民，凭什么我要学那些奴隶和蠢材说话？我不需要他活到永远，我也知道不管我要不要他活，他都不会活到一万岁。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从自由的北方来的，你我之间不要再说他们南方人的怪话。好，还是来谈我们的计划。我刚才说过，我那位人类是去泰西邦的。肖士达说，意思是说我们最好往南边走，对吗？马说，不，你知道吗，他当我像别的马一样是哑巴，是蠢材。如果我真的是那种东西，一旦放了我，我立刻往回跑，跑到我的马厩和牧场上去，也就是往南走两天路回王府去。他一定会到那里去找我，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却往北方跑。他也很可能以为是一路上那些看见我们的人跟着来把我偷走了。 万事达欢呼，哦，万岁，那我们就往北走，我希望到北方去，不知盼了多少年了。马说，当然咯，那是因为你有北方血统的关系，我敢说你是真正的北方种族。不过不要嚷这么大声，我推想他们不久就要睡着了。萧世达提议，让我爬过去看一看。马说，好主意，不过要小心，不要被他们看到。这时天色已经很晚，又黑又静，只有海浪涌上沙滩的声音。萧世达自有记忆以来，就日日夜夜听到这种声音，听惯了，所以丝毫没有注意到。当他到达茅屋跟前，里面已经没有灯光，他要站住听一听，也没有听到声音。当他绕过那仅有的一个窗子时，过了一两秒钟，他就听到老渔夫那熟悉的鼾声了。想想也好笑，如果一切顺利，以后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他心里多少觉得有点抱歉，不过喜悦胜过了歉意。他屏住气，从草地上溜进驴棚，摸索到藏钥匙的地方，拿钥匙打开门，找到藏起来的马鞍和缰绳。他低下头亲亲驴子的鼻子，说道，真是抱歉，我不能带你走。他回到马的身旁时，马说，你终于回来了，我还在想你恐怕出了什么事呢。萧世达回答说，我到马厩里去拿你的东西了。好了，告诉我这些东西该怎么放上去呢？接下来几分钟，萧世达在工作着，小心翼翼避免把铃铛弄出声音来，而马说着类似的话，把肚带勒紧一点，或者在下面一点就是扣子了，或者你得把凳多缩短一点等等。一切弄妥当了，他又说道，好了，我们必须把缰绳系上才像样，不过你不要用它，拴在鞍子前面就行了，多放松一些，好让我的头动起来方便。记住，你不要动那缰绳。萧世达问道，缰绳要用来做什么？马说，通常是用来控制我走的方向，不过这趟旅程的方向都由我自己来负责，所以你袖手不管就行了。还有一点，我也不要你抓我的鬃毛。萧世达说，但是我既不能用缰绳，又不能抓鬃毛，那我抓住什么呢？那我怎么坐得稳呢？马说，靠你自己的膝盖坐稳，这是一流骑术的秘诀，用你的两只膝盖夹住我身子两边，你想夹多紧就夹多紧，身子坐直，像火钳一样直，把两只手肘往内收。哎，你把马刺放到哪里去了？萧世达说，放在我脚后跟上了，不过我也不太懂它的用处。那你就把它退下来，放到袋子里去，到了泰西邦我们可以把它卖掉。准备好了吗？我想你可以上来了。萧世达喘着气说，哦，你这么高。他第一次试着爬上马背，但是没有成功。这是马的回答，我是马，马就是这么高。从你刚才爬上来的样子看来，人家会以为我是草堆呢。哎，这次好多了，坐直，记住我告诉你的话，要用膝盖，像我这样曾经领导过骑兵队在赛马中获胜的马，背上居然驮着一个像你这样的马铃薯袋，真是想想都好笑啊。好，我们去吧。他笑着，但是并无恶意。他显然是特别小心开始这一次夜行。首先他往渔夫茅屋的南边走，到了一条小河的入海处，故意在泥巴上深深地留下一些向南走的蹄印。但是当他们走到浅滩的中间时，就在河中转向，涉水往上游去，走了离茅屋所在差不多有100码，然后他找到一个不会留下脚印的碎石河边，再从那里上岸，慢慢地向北行，直到那茅屋、那棵树、那驴棚以及河湾等等萧世达所知的一切都从灰暗的夏夜里消失为止。他们一直在爬坡，这时已经快到山顶， 就是萧士达认为把世界分隔为两半的那个山脊。他从前面望出去，好像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片开阔而无穷尽的草原，荒凉孤独，自由自在。马说，哦，这地方多适合快跑啊，怎么样？萧士达说，哦，不行不行，我还不知道怎么样骑呢，求你别快跑。喂，你叫什么名字啊？马回答说，不留海亨利，不宁烈胡亥哈。萧士达说，这么长，我一辈子也说不上来，我可以单叫你不留吗？马说，好吧，如果你只能这样叫，那就这样叫好了，我又该叫你什么呢？我叫萧士达。不留说，哦，好啊，这才是真正拗口的名字呢，我们来一趟快跑如何？比小跑舒服多了，因为你不必上下颠簸，可惜你不知道那滋味。把你的两膝夹紧，两眼从我两耳间向前平视，不要望地下。如果你觉得你快要跌下来了，那就夹得更紧一些，坐直。准备好了吗？好，现在向纳里亚河北方出发。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萧士达被一种又温暖又柔和的东西在脸上搔来搔去而弄醒了。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副长长的马脸，马鼻子和嘴唇都快碰到他的脸了。他回忆起昨天晚上那些令人兴奋的事，跟着坐起来，可是他才一动身子就喊叫起来了。他气喘喘地说，哦，不留，我好痛哦，全身都痛，我不能动了。不留说，小朋友，早啊，我想你只是觉得有点僵硬而已，不会是跌伤的，你才跌了十次八次，而且都跌在柔软的草地上，跌下去不会很痛，只不过有一次是跌在金雀花的丛中，那次可能比较糟糕一点。不，不是跌伤的，是骑马的关系，开始的时候总是要辛苦一点的。吃点早点吗？我已经吃过了。萧士达说，哎呀，别提什么早点，什么也别提，我告诉过你我不能动啊。但是马不停地用鼻子推他，又用蹄子轻轻搔他，使他飞起来不可。他站起来看看四周，后面是一丛矮树林，前面是点缀着点点白花的草坡，一直倾斜延伸到一个悬崖顶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是大海，太远了，只能隐约听到一点点海浪的声音。萧士达从没有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看过海，也没有看过这么辽阔的海面，更没有想到海会有这么多颜色。左右两边都是延伸出去的海岸，一个峡角接着一个峡角，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海浪冲过礁石而激起的白沫，可是太远了，听不到什么声音。海鸥在上空飞翔，地面上飘动着热浪，是个大热天。不过萧士达首先注意到的是空气，好像空气里少了点什么，一时也想不起来。最后他才想起少了鱼腥味。当然喽，他长这么大，不管在茅屋里或是在渔船里，他无时无刻不闻到鱼腥味。新鲜的空气那么舒服，他往日那种生活好像离开他很远似的，竟然使他暂时忘记了淤伤和疼痛的筋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
与小孩》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一章《肖世达怎样出走》，也看到第二章《途中奇遇》的上半段呢、哦。肖世达和这批名叫马流的非常神奇的会说话的马，他们终于启程要往纳里亚去了。途中会有什么奇遇呢？不要忘了下回继续收听《马与小孩》这本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也试试看顾你